中东难民继续涌入欧洲寻求新家园。西藏流亡政府谴责中国对西藏的黑暗统治。欧盟商会担心中国经济改革势头减弱。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8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隆重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流亡藏人却谴责中国对西藏的黑暗统治。我们有来自西藏流亡政府的连线采访。美中高层穿梭外交，准备习近平访美，美中关系专家为您分析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动连任自民党总裁，从而连任首相。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中国加强打压接受外国资金的反政府组织，旅居美国的权力团体北京一人平理事陆军接受我们的专访。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难民消息。大量难民继续涌入欧洲，希望找到自己的新家。德国宣布呢，今后几年内可以每年接收50万难民。法国和英国星期一同意接受至少2万来自中东战略地区的难民。与此同时，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地的难民有增无减。不过难民也在为选择到底去哪里而苦苦挣扎。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克莱提火车站现在是难民的一个主要中转站。难民希望取道匈牙利前往更加富裕的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法国以及荷兰。阿富汗的战火迫使里扎·穆萨泽达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说，
我已经在路上颠簸了2个月了，先从阿富汗到伊朗，后来偷偷进入土耳其，再从土耳其到希腊，后来又前往马其顿、塞尔维亚，最后到了匈牙利，一路困难重重。
同匈牙利一样，希腊在努力应对难民潮。星期一，数百名难民从希腊越境进入马其顿，他们在难民营内逗留数小时后，乘火车或者汽车前往塞尔维亚，希望最终到达西欧，尤其是德国。叙利亚难民阿里说，
我要去德国寻找美好生活，我不希望打仗，我的国家总是在打仗。
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红十字会等人道团体的救援人员在难民营中为难民排忧解难。不过人权观察的比尔·弗莱克斯说，难民营的情况非常危险，那里一片混乱。
今天我们全天都在观察难民的情况，他们成群结队待在露天里，由于缺乏饮用水，没有阴凉的地方，在大太阳下暴晒，有的妇女和儿童已经昏倒。
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难民继续涌入欧洲，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塞尔维亚至匈牙利的铁路线是难民们通往安全地带的路径。救援人员说，匈牙利将允许难民通过的消息激励大量难民继续涌入。匈牙利教会联合会援助机构的克里斯托弗·甘克斯说，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越境，今天一天就有2000人从这里越过边境进入欧盟地区。
欧盟各国政府正在商讨应对难民潮的办法。志愿人员莫曼德·福道斯说，
有些难民正在这里等待决定是否非法进入匈牙利，因为他们一旦按了指纹，就算在匈牙利登记过了。
然而这些难民并不清楚进入匈牙利后的情况，他们虽然离开了战乱的中东地区进入了欧洲，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舆论希望联合国、欧盟以及美国、中国等世界大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这波难民潮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表示不接受中东难民，中国也没有提出帮助难民的切实办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英国做出政策大转变，宣布呢将接纳20000名叙利亚难民。在此之前，叙利亚一个3岁男孩的尸体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照片在整个欧洲引起舆论大哗。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近几个星期来，逃离战争的难民的画面迫使欧洲国家领导人采取救助行动。英国先前拒绝增加接纳难民的数目，但卡梅伦首相星期一在议会宣布，今后五年将再接纳20,000叙利亚难民。
我们将继续以以往的做法，从土耳其难民营、从约旦和黎巴嫩接受难民。这种做法将使难民可以通过一个更直接和安全的通道进入英国，而不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跋涉到欧洲。已经有很多人在跋涉过程当中丧命。
卡梅伦首相先前拒绝签署欧盟强制性规定接纳已经抵达欧洲的难民。他所宣布的政策改变受到欢迎，但联合国难民署官员马赫西奇说，难民危机规模巨大。
重新安置难民不仅能够挽救生命，对许多难民至关重要，而且也是一种具体的姿态，显示跟叙利亚周边国家团结一致，分担责任。叙利亚周边国家目前收容了400多万叙利亚难民。
法国也宣布将接纳更多叙利亚难民。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propose
欧洲委员会将建议欧盟成员国在今后2年分摊接纳120,000难民，法国将为此接纳24,000难民。我们将接纳他们，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这是法国所奉行的原则。
奥朗德总统说，解决造成冲突的危机是至关重要的。他宣布将调遣飞机到叙利亚进行侦察，也可能进行空袭，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英国表示，上个月在叙利亚用无人机打死3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其中2人是英国公民，包括利亚德汉。英国声称他在计划对英国进行恐怖袭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中国政府在今天在西藏的首府拉萨呢，举行了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中国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仪式。俞正声发表讲话，强调要加强反分裂斗争，打击各类破坏活动。西藏流亡藏人表示，西藏经历了最黑暗的50年。国际人权组织官员指出，中国政府借庆典活动进一步强调对西藏的主权，同时呢，要求全体藏人效忠中央政府。等一下呢，有我们的详细报道。中国四川省阿坝县一名藏人僧侣因为在街上呼吁并呼喊要求西藏自由而被捕。来自藏人行政中央的消息说，现年19岁的僧侣格桑格桑9月7号在阿坝县城的大街上手举达赖喇嘛的画像，边走边喊雪域西藏要自由，祝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等口号。部署在当地的公安人员立刻赶来，将他强行带走。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官方隆重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拉萨和北京呢都举行了多种纪念活动。北京表示，过去的50年是西藏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期，但是流亡西藏的藏人行政中央不认同这种说法。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西藏流亡政府中文组组长索朗多吉。索朗多吉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中国当局呢称，过去50年，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呢，是西藏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人民生活有了重要的改善，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那么您所代表的流亡藏人对此有何评论，索朗多吉先生？
对，我想今天那个他们的庆典，然后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活动，这个庆典在一个月开始，大家都知道政府公布的所有的哈萨和北京的邮件要实名的措施，
嗯，
然后特别是在这几天平时人民生活的那个哈萨的大街小巷以及布达拉的广场等重要的场所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布满了更多的公安、军警、便衣警察，然后拉萨附近的所有的寺庙被军警严密的管控，
嗯，
然后进入拉萨的所有的路，公安干警严密的盘查等等， 西藏人民带来更多的不便。
嗯，
那中国政府一直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了西藏以后呢，把百万农奴解放了，西藏人民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西藏人民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等等，或者也是说西藏人民的心向已经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等等等，在对外一直这样宣传。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不信任西藏人民？
嗯，
这个庆典的时间一直是大家都知道隐瞒的，昨天晚上才正式公开。
嗯，
这个代表的是就不信任自己的人民，也就是西藏人民，然后他们怕出事情，在警力森严的情况下就举行了这样一个活动。所以这个代表西藏人民在这个五十年中根本就没有中国所说的还宣传的那样。
好的，那么中国呢向外展示西藏主要是侧重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等方面，那么流亡藏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其实确实在五十年中间对西藏的硬体方面建设方面确实有一个显著的，但是这些建筑有没有帮助到平常生在实际在西藏人民的生活当中，比如说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43项呢还是42项的一个工程，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还是有一个65项的这样一个工程。那当时那个中国的独立作家王立雄，他十几次到进出西藏，他就发现在拉萨盖了一个体育场所，这个体育场所盖了以后5年都没有一次用过。所以这种的建筑是外面只是一个布置而已，然后人民实际生活的根本就没有帮助，然后人民平常像我这样的从小就在哈萨出生长大，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院子虽然那时候是比较老旧的，但是那时候我们的院子里面只有18户，那为后来这个建筑物拆掉以后盖了新的大楼以后，这个里面本来是18户，后来是增加了21户，然后外面的人加进去，这样的话我们本来生活的那个比较宽敞的就变成一个拥挤的。所以说实际上拉萨人民真正就这些建筑物在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帮到嘛。
好的，那么中国政协主席于敬生呢今天在庆祝大会上表示，今后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要求呢驻藏干部要执行好宣传好中央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真诚地帮助来解决困难问题，共同营造西藏宗教界的和谐稳定的这样一良好局面。那么对此您及其西藏行政中央藏人行政中央有何回应？
如果于正生讲的这样真的落实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中国政府到目前西藏实施的政策是系统上的在政治上的打压，然后经济上的边缘化，那文化上的进行同化，那不信中国共产党本来是一个不信教的这样的一个党，那西藏人民像转世的这些西藏人民从历史以来拥护支持还有敬仰的达赖喇嘛的，连这些照片都不能挂在西藏人民的生活当中，那为什么今天又把这个5个人的头像给人民？像这种的做法根本就没办法落实。
好，我们感谢西藏流亡政府中文组的组长 索朗多吉先生呢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中国政府今天在西藏首府拉萨举行了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率领中央代表团出席仪式。俞正声发表讲话，强调要加强反分裂斗争，打击各类破坏活动。流亡藏人表示，西藏经历了最黑暗的50年。国际人权组织官员指出，中国政府借庆典活动进一步强调对西藏的主权，同时要求全体藏人效忠中央政府。下面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9月8号上午10点在西藏首府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前面举行。中央政府代表团团长俞正声赞扬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8倍。不过俞正声在讲话中强调最多的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依法治藏等。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林维指出，这次纪念活动给了中国政府一个强调对西藏主权重要的机会。
So this is an importantpageantry for the state to stake its claims of sovereignty.
中国政府借此机会强调对西藏的主权，同时要求全体西藏的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教师等效忠政府。他们必须筹备各类活动，他们必须宣称效忠政府。
Because they have to organize events and they have to profess their loyalty to the Chinese state.
不过林伟认为，在许多藏人眼里，他们的处境跟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区别不大。
In the eyes of many Tibetans, the situation is not.
许多藏人认为，他们的处境跟生活在殖民地没有太大的区别。从文化角度，藏人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不说汉话，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是占领西藏的殖民国家。
Entity that is occupying them to a large extent.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边巴才人对记者说，西藏经历了最黑暗的50年。
While Beijing celebrates 50 years of the founding,
北京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而我们认为这50年是西藏历史最黑暗的时期。
50 years of the darkest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西藏人权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听听藏人怎么说。
So better that China review its repressive policy.
中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压制政策更好，但是他们应该听听藏人，特别是自焚藏人的心声。自焚藏人舍弃生命，就是为了让外界关注西藏的现状。中国政府确实需要开启西藏的黄金时代，就应该听听这些藏人想表达的。我们认为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So we feel that that's very important.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边巴才人敦促中国政府允许国际社会到藏区，对藏人的实际生活进行评估。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to allow
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国际社会到藏区进行评估，看看藏人是否如政府所称的得到很多实惠。
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1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之后向西藏派驻军队，从此西藏问题成为国际争议的出发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呢，今天发出竞选总裁告示，现任总裁也是首相安倍晋三呢，是唯一登记的候选人，所以自动当选，从而连任日本首相。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问问安倍政权今后要面向哪些主要的议题。戈兰你好。
许波你好。
戈兰，请给我们说明一下安倍首相他为什么今天呢是唯一登记的参选自民党总裁的这样一个候选人呢？
好的，首先自民党内部现在没有一个能够足以和安倍对抗这么一个角色竞争的这么一个政治明星。其次呢，虽然是有一两个人候选人是曾经想立谋出马竞选，但是现在这个安倍政权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要通过这个在国会成立这个安保法案， 那么如果自民党在这个时候发起一个这个竞选的这么一个活动的话，那么会影响到这个国会内的这个通过这个法案的这个关注力，所以呢自民党的高层就出面游说，阻止了很多人就是推荐其他的候选人能够出马竞选。那么按照自民党的规定，如果没有20名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推荐签名推荐的话，是不能够参选的。所以呢有人比如说像野田圣子，他就因为得不到20名的这个推荐人，所以呢也就放弃了这个竞选。
那么好的，那么安倍首相自动连任自民党的总裁，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也自动连任日本首相了？
是的，因为按照这个日本的这个大部分情况的做法，就是说执政党的总裁或者是党魁，也就是这个出任首相。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呢是3年，那就是说呢安倍首相呢他有3年的任期。那么在这3年任期当中安倍首相他主要面临哪些比较重要的挑战以及重要的课题呢？
安倍未来3年最大的目标仍然是他的这个日本的经济的问题，也就是说安倍经济学一定要出成果，否则的话呢这个政权本身就，我想任何政权也都很难维持下去。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可能也是他最大的目标。那么但是最迫切的目标呢是就刚才说的这个安保法案。那原来这个安保法案呢执政党两个党呢是打算在这个星期五通过的。由于现在有很多的反对的意见我们前一阵子也报道了有很多的街头抗议，上万人的街头抗议，今天晚上还有5000人也在新宿的抗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执政党觉得还是能够就是尽量舒缓一些民意，那么所以呢就说延迟，但是基本上打算在下个星期通过。参议院通过，那因为众议院已经通过了，所以参议院通过的话就预示成立，所以这是他的这个最迫切的一个目标。那么另外一个呢，也就是在外交上值得说一下的，就是说安倍和中国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也是安倍的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他要想达到的这个和中国战略互惠关系，以经济为主的这种战略互惠的关系，但是同时呢又怎么样呢？也要和中国竞争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那这是他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目标。另外呢，也就是说，他也还要防备中国的军事的崛起对日本产生的威胁。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n't deliver wise?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言论。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陆军呢，近日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专访。谈到他本人以及他领导的女权活动团体一人评受到中国当局整治的问题，我们现在呢就连线陆军先生，请他谈谈中国政府最近打压人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种种措施。陆军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您今天呢接受了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据报道说呢，您目前是中国政府最想抓捕的活动人士之一。那么请问陆军先生，您的哪些行动触犯了中国政府？
我想我所做的这些政策倡导还有维权行动呢，主要都是在反歧视层面的工作。过去这些年呢我们还有就是我本人还有我所在的机构北京人民中心呢，是成功的在乙肝歧视、残障歧视和性别歧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呢成功的推动了一些 政策的变化和法律的完善，改善了非常多的弱势人群他们的生活状况。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可以说在中国来讲，它必然的就是会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开展工作，并且呢，对政府来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互补，而且呢，也必须是要有所监督。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也发现最近一两年，那么这种独立的对于政府持监督立场的个人或者团体，越来越不被政府所宽容。
嗯，好的，那您本人以及您所领导的这个北京这个人权团体叫一人评中心呢，显然不是中国政府打压的这个唯一的一个目标。据报道，许多这个人权团体呢，现在呢处境都很困难。那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北京打压人权团体的这个情况，一般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一人评中心目前在北京的处境。
好的，那可以说在过去十年里面，就是说在胡温年代啊，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打压的目标呢，就是政治异议人士、人权律师、访民的领袖，当然还有法轮功团体。最近一两年呢，可以说这个打压的目标就进一步的扩大，
嗯，
也扩大到了对 NGO 啊，比如说对于 NGO 的打压，虽然说从来都有，但是呢，很少用这种抓人的方式，或者说是查抄办公室的方式来进行打压，但是这两年呢，却越来越频繁的出现。这种现象。另外呢，就是对于人权律师的打压，这个规模也急剧的扩大。
嗯，
比如说从七月份以来，有100多名律师被国保警察骚扰，其中呢有10几位现在是已经身陷囹圄，而且呢这个抓人的情况一直到上周还在继续。
好的，
所以对整体上来看，民间独立的声音啊空间是越来越小。
好，那么据报道呢，您以及一人评中心呢接受外国资金的这个问题呢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可能也是因为您以及一人评中心呢受到打压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陆军先生，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说你们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什么，主要接受哪方面的资助。陆军先生。
好的，中国国内的 NGO 呢接收国际的资金，我想这有两个大的背景。第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中国最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在社会各个层面推动对外的合作和交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国本土的公益事业发展的非常不完善，非常不成熟，所以呢在公益机构来说，在中国国内筹款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一些工作比较突出的就是成效比较突出的机构呢，那么开展国际合作、国际交流的机会呢就非常多。甚至于呢主要的项目合作和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于国际机构。这种现象呢其实是由来已久，尤其是在国内筹款的份额相当低的情况下，那么就显得国际筹款的比例非常高，但是呢其实根本原因是因为在国内筹款份额太低了。因为尤其是像郭美美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那么公众捐款的意愿呢就进一步降低，就是那个红十字会的腐败丑闻啊，对，这个丑闻发生之后，对，公众捐款意愿更进一步降低。那么这种对外开放，这种国际合作交流，不仅仅是对于 NGO， 对于中国的公益事业是有帮助的，而且呢，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平衡发展、良性的发展，对于弱势群体他们权益的维护和提高都是大有帮助的。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从2014年开始，这种情况呢，也是成为了一种非常政治敏感的这样的一个被作为一种政治敏感来进行对待。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陆军呢在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going to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围绕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美中呢正在进行紧张的磋商，继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访问中国与习近平等高官会晤之后呢，目前国务院两位助理国务卿相继访问北京。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艾小磊先生啊，请他来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艾小磊先生你好。
哎，你好。
啊，美国高官呢接连访问北京，有分析人士说，这既反映了美国看重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可另一方面呢，也表明美中双方呢就这一次访问的磋商可能进行的并不顺利。那么，艾小磊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你这个说法真的是说对了。美国领导的连接访华，它真的反映美国十分重视中美联系。也重视习近平的国事访问。我们要想起呢，就是习主席的其他几次访美都不是国事访问，都没那么正式。那么上一次，就是中美就国事访问，是2006年胡锦涛那是访美啊。所以呢，同时，奥巴马政府的高官多半都觉得，因为两国之间的安全等方面的摩擦越来越多。所以但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就是中美对话，提前准备，他们就是进行国事访问，觉得就是气氛应该比较肃然，比较就是强调互利尊重，但是幕后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的磋商。
好的，那么目前我们都知道并不是美中关系的最好的一个时期啊，美中两国呢，在南中国海、在网络安全、在人权等问题，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这个摩擦啊和分歧。许多人预计呢，这次习近平访美可能不会是一次愉快的旅程。那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这真的有这种可能，就是从冷战后以来，美中国之间一直存在安全，尤其是人权方面的矛盾或者是分歧或者什么的，但同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力，就是经济投资方面的合作。那么目前呢，由于中国在海洋安全、中日关系、人权、网络安全等领域上的政策选择，双方的安全关系越来越不好。那么据美国媒体说，美国高官这个星期考虑发布对中国一些从事网络盗窃的个人或者组织一些制裁呢，但同时呢，中国就是以美国公司在华的对待越来越善变，中国本身经济处于困局，他们对双边投资协定还进行协调，所以不能这一次达成，所以呢，总而言之，虽然我觉得公共气氛或者表面上会强调互利尊重，但是我确实觉得，幕后的那个磋商，很有可能会有些不舒服的。
好的，那么如果习近平这一次顺利成行，您预计他将与奥巴马讨论哪些问题？在这个美中双边关系上，在哪些问题上呢，可能会达成协议？艾小磊先生，
那么除了我已经提到的，那些事情以外，那么那些事情就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两个总统也有些亮点可以强调，可以讨论，那么我们要想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跟伊朗刚刚签署了一个核弃协议，那么其中美中合作十分重要，后来也需要更多的合作来实施这个协议，那么其他呢？奥巴马政府极为重视去年的关于气候变化的那个联合公报，在北京11月份的联合公报，那么我们要展望，12月份在巴黎的全球气候变化的那个大会议， 我估计双方会花很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寻求拓展合作，至于是哪样的协议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估计这两个问题，伊朗气候变化会是两个亮点。
好的，我们感谢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艾小磊先生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星期二，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的审议将进入最后阶段，议员们在结束一个月的休会期间后将再度研究是否正式否决这项这个决议的举措。美国国会对伊朗核协议的审议呢，将在9月17号结束，然后进行表决。虽然表决结果看来是越来越肯定了，但下一周的情况发展仍然令人关注。最大的问题呢，就在于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是否会通过反对伊朗核协议的法案。在众议院呢，共和党人掌握的多数足以轻易地否决伊朗核协议。美国国会这个星期复会预计呢将面临一系列的法案需要讨论和表决。不过呢，民主共和两党在诸多议题的看法目前都尚未达成共识。新一期国会呢，议员将要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奕华，请奕华呢带我们了解目前的情况。奕华你好。
徐波你好。
国会复会了，那么议员们纷纷要回到华盛顿，国会复会近期将面临哪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奕华。
是的，许波，刚刚新闻中也提到，这个议员们呢在经过五个星期的休会之后呢，接下来即将紧锣密鼓的要处理一系列重要的议题，其中包括这个伊朗的核协议问题，还有美国计划生育协会的预算这个经费补助问题，还有枪支管控的问题等等。那么还包括这个，当然还包括这个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即将在9月24号到国会发表演说，以及9月30号即将到期的政府预算案。那么不过首先呢，国会当务之急必须要处理的就是有关伊朗核协议的这个问题哦。这项世界六国与伊朗达成的国际核能协议呢，是被视为是奥巴马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一项重大胜利。克里国务卿也一再重申，这项协议是可以争取到的最佳方案，并且警告国会，如果我们拒绝接受的话，将使中东地区陷入更危险的境地。那么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伊朗核协议必须经过国会的这个审议，还有投票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国会的共和党人他们表示将提出反对动议来这个推翻这项伊朗核协议。多数的共和党议员呢，他们认为这项伊朗核协议并没有能够有效的约束伊朗发展这个核项目，那么因此他们反对以这个放宽对伊朗的制裁换取德黑兰政府这个发展减缓这个发展核项目。那么共和党参议员图米呢，在上个星期六代表共和党发表每周例行讲话的时候，他也提出这项伊朗核协议将造成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便处在更加不安全的境地。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参议员图米他怎么说。
At the heart of the issue is whether Iran has given up.
问题的核心是伊朗是不是放弃了过去30年来对核武器的追求。伊朗的言行都没有证明他准备放弃。这项协议允许伊朗保持工业规模的浓缩铀活动，允许伊朗保持重要的地下设施，允许伊朗继续进行核浓缩研究与开发。一个对核武器不感兴趣的国家是不需要这样的。这项协议没有阻止，而是使得伊朗的核项目合法化了。
是的，那么这个另一方面呢，国会众议院呢这个星期呢预计也将就这个伊朗核项目的问题呢进行辩论。那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呢明天9月8号也将就伊朗核协议的这个问题举行这个听证会，来讨论这个伊朗核协议它所包含的内涵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那么最晚国会必须要在9月17号以前做出决定，是通过或是否决这项伊朗核协议。那奥巴马总统他也表示将不惜使用这个总统的否决权来这个阻止共和党人这个推翻这项伊朗核协议。不过呢，奥巴马总统呢他现在可以比较松一口气，在上个星期三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米尔库斯他已经公开的宣布将支持伊朗核协议，成为了关键的第34名议员公开表态支持。这也代表着奥巴马总统呢他可以有足够的票数行使否决权，否决任何国会推出的这个反对议案，确保这项协议能够生效。许波，
好的，那么看来呢，这个伊核协议是国会两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争议课题，同时也深刻暴露了这个国会两党之间的分歧。那么您刚才啊，除了提到这个伊核协议之外呢，你也提到了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政府预算即将到期的这个消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易华。
是的，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就是有关这个政府预算案的问题。美国这个2016年的这个政府预算案呢还没有通过，那么今年的预算案呢即将在9月30号到期。那么如果国会呢没有能够在到期之前通过新的预算案，或者通过临时的这个延续政府运作的这个决议案的话呢，美国联邦政府很有可能在两年内呢造成了第二次的关门。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一次政府关门呢是在2013年的10月份，当时那这个由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呢将这个临时这个拨款法案呢和这个奥巴马总统的医改这个措施呢相捆绑，造成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呢没有办法通过这项法案。在这个联邦政府在没有经费的这个情况下呢，只好在10月1号关闭非核心部门，而且时间长达16天，这也造成了当时这个美国社会还有经济不小的损失。那么虽然这一次的这个政府预算这个关门的这个危机呢还没有发生，奥巴马总统在上个星期六的每周例行讲话上呢他已经先发声指责共和党人在玩政治游戏，他也希望共和党人能够停止这些操作这些游戏，并且让这个预算能够顺利通过，防止政府再次关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奥巴马总统在上个星期六的每周例行讲话上他怎么说。
As always, the deadline for Congress to pass a budget is the end.
和往常一样，国会通过预算的截止日期是9月底，年年如此，没有变化。如果国会无法通过预算，联邦政府将面临两年内的第二次关门。此时正是全球经济面临阻力，但美国经济却是表现相对亮眼的时候。若是美国政府在此时关闭，那将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种自找的错误将破坏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势头。简而言之，政府关门将伤害美国人。
奥巴马总统他还说呢，现在美国的经济呢正处在关键的复苏时刻，因此他也不会接受任何这个有这个财政预算要削减的这个相关法案哦。那么在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他在日前呢也表示，共和党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情，他们呢这次会确保共和党呢不会让政府关门，而且呢也不会让美国拖欠国债。那么分析人士还是指出哦，还是有一些因素可能会使这个预算案呢让这个相当的有形成一些变数，那就是有关这个美国计划生育协会的资金拨款的资金补助问题。那美国计划生育协会呢是一个由政府补助的这个妇女卫生机构，那么他们提供的服务呢其中包含了堕胎。那一些共和党议员呢他们认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拨款法案能够切断对计划生育协会的一些资金。那么共和党一些部分保守派议员他们甚至提出了这个一个运动，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运动呢能够阻止美国计划生育协会在获得政府方面提供的资金。那很有可能计划生育协会的这个资金补助问题呢将会使得这个共和民主两党在预算问题上再次的摊牌，形成了对预算案不确定的因素。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时间交还给同内的主播。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所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林峰来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林峰，
今天我们依然是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中共在西藏的政策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呢，这个中国在西藏首府拉萨搞了一个这个庆祝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的一个庆祝大会，那么中共的这个政协主席俞正声也是亲临现场出席这个庆祝活动。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呢，这个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呢发布了这个第二份年内第二份西藏政策白皮书，那么强调呢，这个西藏呢，他说西藏现在是处于这个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那么我们接着就要请这个时评人士来分析，到底现在西藏是不是处在这个最辉煌的历史时期？这个份白皮书就强调这个西藏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是实现所谓跨越式的发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但是在这个西藏的藏人以及包括海外流亡藏人，他们并不这么认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藏族的女作家维瑟呢，认为这个西藏之间发生了很多100多起这个藏人自焚的这种惨烈事件。他说这个自焚呢是藏人最惨烈以及是最伟大的抗争。那么这种说法是和官方说法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会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讨论这方面的信息。第二个话题呢就是依然是讨论这个中美关系。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节目中也谈到这个这次习近平马上访美就要来了。那么到底这个之前呢这个中共是搞了这个抗战70周年的这个大阅兵。那么有人认为这个美国政府没有给这个这次派重要的政府阁员呢参加这次阅兵的话呢，让中国方面感到有点不爽。那么到底这个阅兵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即将开始的这个习近平的访美行程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访美行程最后能不能实现所谓的这个惊喜，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好的，我们感谢林峰的介绍，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踊跃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谢谢。维瑟，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星期二接受 BBC 采访时说，如果空袭能够制止对英国利益的恐怖袭击，英国愿意考虑加强对叙利亚境内激进分子的空袭。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透露，英国皇家空军8月21号出动无人机炸死3名伊斯兰激进分子，其中2人是英国人。这是英国空军首次在叙利亚境内采取这种空袭行动。法伦星期二表示，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再次出击，破坏恐怖阴谋。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二在北京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5至2016年。据称，欧盟企业在华利益连续3年低于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收益。 欧盟商会表示，中国央行连续下调利率，股市大幅动荡，都使欧盟商业对中国是否具备实现预期增长目标的能力呢，产生了疑虑。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中国市场改革总体进展缓慢，而且存在改革与封闭并存的政策走向，因此他担心中国的改革势头已经减弱。梵蒂冈表示，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将公布罗马天主教会批准解除婚约的新的程序。新的规则由教宗一年前设立的一个委员会制定，目的呢，在于简化日前昂贵而又复杂的审批程序，同时维护婚姻是牢不可破的原则。长期以来，天主教徒一直抱怨说，教会批准解除婚姻要等到几年的时间。美国人星期一庆祝劳工节，奥巴马总统劳工节讲话呢，呼吁要改善美国工人的生活，争取给私人企业雇员提供带薪病假。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星期一是美国联邦假日劳工节，美国各地民众以烧烤、海边度假、集会和庆祝游行等各种方式庆祝夏季结束前的最后一个节日。奥巴马总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集会上赞扬了美国的劳工运动。
It was hard-working Americans who marched and organized.
这些勤奋的美国人走上街头，组织起来帮助工薪家庭改善生活。这些勤奋的美国人不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收入，而且也为他们的同伴能够获得劳动保障而努力。
奥巴马总统借劳工节的机会呼吁国会通过法律，让所有的美国人都能享受带薪病假。
说实话，没有人希望一个正在咳嗽或有传染病的餐厅服务员来上班，可是他怎么办？他没有病假，可是还得挣钱付房租，这对任何人都不好。但是只有国会才有权利通过给所有的美国人这一安全保障。
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400万私人企业雇员不能享有带薪病假。奥巴马总统说，他会动用他的行政权力来帮助美国民众。他在劳工节这一天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与联邦政府有合同关系的私营企业给他们的雇员提供一年7天带薪病假的法令，将于2017年生效。马萨诸塞州通过的一项带薪病假的法律在7月生效，为该州大约90万原来没有带薪病假的人提供了这项待遇。不过，反对者认为这将限制企业自由，增加工商业特别是小公司的成本，反而不利于创造就业。近来，奥巴马政府推动的自由贸易协议引发了劳工组织不满。分析认为，奥巴马总统推出的带薪病假行政令是设法与工会组织修复关系的举措之一。美国副总统拜登这一天到匹兹堡参加集会，他强调了美国工人对建立中产阶级的重要性。
Build labor, we build America. Build labor, we build the middle class.
建设劳工等于建设美国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只是数字，而是价值体系。中产阶级意味着你可以有机会买房，而不只是租房。你把孩子送到社区公园，知道他们能安全回家。你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可以上大学，而且你能负担起学费。
最近很多人在揣测拜登是否会加入总统大选的选战，但是拜登副总统尚未明确表态。美国的劳工节定于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这个节日是为了向美国劳工致敬，也非正式的标志着夏季结束，学生们开始新的学年。美国国会也将在劳工节以后复会。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来，一组信奉俄罗斯东正教的美国人在莫斯科呢，向俄罗斯专家学习传统的东正教歌唱方式。组织者说，他们这样做呢，是为了在眼下的政治关系紧张时刻加强俄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不过，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报道说，俄罗斯东正教会也跟克里姆林宫的反西方立场站在一起。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在莫斯科的一次主日活动期间，一支俄罗斯东正教唱诗班在演唱。不过，组成这支唱诗班的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却是美国公民。这支由35名业余歌手组成的团体首次在俄罗斯践行斯拉夫传统，
我们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是为了信仰。不妨说，我们同属一个叫正教的国度。
组织者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看到，在乌克兰问题造成局势紧张之际，有必要加强俄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然而，俄罗斯东正教领导层跟克里姆林宫联系密切，双方都宣扬他们所认为的西方文明的衰落。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s used by Putin.
俄罗斯东正教会被普京总统当成利用工具，用来动员政教群众，以支撑他目前的世俗权力。
Secular power is doing now.
美国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跟俄罗斯教会有着共同的宗教价值观，但不受其领导，政治独立。
在俄罗斯，政府和教会总是彼此紧密相连的，政府的改变要多于教会，我想这也产生了一些矛盾。
但是音乐访问团的阿列克谢·鲁克亚诺夫强调，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做了很多好事，包括建设和修复教堂和修道院。他们希望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他们每年都能把一组美国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带到莫斯科，继续学习这一精神传统。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意外。 Unexpected.
What?
Unexpected.
Unexpected.
意外的。
I heard you're moving to San Francisco.
That's kind of unexpected.
I thought you love living in New York.
我听说你要搬去旧金山了。太意外了。我以为你喜欢住在纽约的。
Came out of nowhere.
Came out of nowhere.
Came out of nowhere.
突然出现。
Yeah, I'm so excited. This new job opportunity came out of nowhere and I had to take it.
是啊，我好激动。这个工作机会突然出现，我必须要接受。
Pleasant surprise. Pleasant surprise.
Pleasant surprise.
Pleasant surprise.
惊喜。
Well, that's a pleasant surprise for you. You will have a blast in San Francisco. We'll come visit you.
好吧，这对你真是个惊喜。我希望你在旧金山能过得愉快。我们可以去看你啊。
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had a pleasant surprise recently? What was it? Tell me in a comment. OK,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哥伦比亚手工制作车节日的有趣画面。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8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今天我们会讨论两个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是中国年内再发西藏白皮书，称当今之西藏正处于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份白皮书说，西藏在共产党治理下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平等发展，却对藏人自焚抗议中共西藏政策只字不提。那么藏族女作家维瑟呢，把藏人自焚称为藏人最惨烈和最伟大的抗争。那么另外一个话题是北京阅兵是否是秀给美国看，那么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最近呢就放狠话呢，说这种方式呢是否有助于习近平访美取得成功呢。那么我们将邀请时评人士为您分析并探讨以上这两个话题，不过首先还是请新闻主播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林峰。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大量难民继续涌入欧洲，希望在那里找到自己的新家。法国、英国星期一同意接收至少20000来自中东战乱地区的难民。与此同时，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地的难民有增无减。不过，难民们也在为选择到底去哪里而苦苦挣扎。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克莱提火车站现在是难民的一个主要中转站，难民希望取道匈牙利前往更加富裕的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法国以及荷兰。阿富汗的战火迫使里扎·穆萨泽达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说，
我已经在路上颠簸了两个月了，先从阿富汗到伊朗，后来偷偷进入土耳其，再从土耳其到希腊，后来又前往马其顿、塞尔维亚，最后到了匈牙利，一路困难重重。
同匈牙利一样，希腊在努力应对难民潮。星期一，数百名难民从希腊越境进入马其顿，他们在难民营内逗留数小时后，乘火车或者汽车前往塞尔维亚，希望最终到达西欧，尤其是德国。叙利亚难民阿里说，
我要去德国寻找美好生活，我不希望打仗，我的国家总是在打仗。
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红十字会等人道团体的救援人员在难民营中为难民排忧解难，不过人权观察的比尔·弗莱克斯说，难民营的情况非常危险，那里一片混乱。
今天我们全天都在观察难民的情况，他们成群结队待在露天里，由于缺乏饮用水，没有阴凉的地方，在大太阳下暴晒，有的妇女和儿童已经昏倒。
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难民继续涌入欧洲，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塞尔维亚至匈牙利的铁路线是难民们通往安全地带的路径。救援人员说，匈牙利将允许难民通过的消息激励大量难民继续涌入。匈牙利教会联合会援助机构的克里斯托弗·甘克斯说，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越境，今天一天就有2000人从这里越过边境进入欧盟地区。
欧盟各国政府正在商讨应对难民潮的办法。志愿人员莫曼德·福道斯说，
有些难民正在这里等待决定是否非法进入匈牙利，因为他们一旦按了指纹，就算在匈牙利登记过了。
然而这些难民并不清楚进入匈牙利后的情况，他们虽然离开了战乱的中东地区进入了欧洲，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舆论希望联合国、欧盟以及美国、中国等世界大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这波难民潮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表示不接受中东难民，中国也没有提出帮助难民的切实办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政府今天，也就是9月8日，在西藏首府拉萨举行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仪式。俞正声发表讲话，强调加强反分裂斗争，打击各类破坏活动。流亡藏人表示，西藏经历了最黑暗的50年。国际人权组织官员指出，中国政府借庆典活动进一步强调对西藏的主权，同时要求全体藏人效忠中央政府。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9月8号上午10点在西藏首府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前面举行。中央政府代表团团长于正声赞扬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8倍。不过于正声在讲话中强调最多的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依法治藏等。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林维指出，这次纪念活动给了中国政府一个强调对西藏主权重要的机会。
So this is an importantPageantry for the state to stake its claims of sovereignty.
中国政府借此机会强调对西藏的主权，同时要求全体西藏的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教师等效忠政府。他们必须筹备各类活动，他们必须宣称效忠政府。
Because they have to organize events and they have to profess their loyalty to the Chinese state.
不过林伟认为，在许多藏人眼里，他们的处境跟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区别不大。
In the eyes of many Tibetans, the situation is not...
许多藏人认为他们的处境跟生活在殖民地没有太大的区别。从文化角度，藏人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不说汉话，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是占领西藏的殖民国家。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边巴才人对记者说，西藏经历了最黑暗的50年。
北京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而我们认为这50年是西藏历史最黑暗的时期。
西藏人权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听听藏人怎么说。
So better that China review its repressive policy.
中国政府认为自己的压制政策更好，但是他们应该听听藏人，特别是自焚藏人的心声。自焚藏人舍弃生命，就是为了让外界关注西藏的现状。中国政府确实需要开启西藏的黄金时代，就应该听听这些藏人想表达的。我们认为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So we feel that that's very important.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边巴才人敦促中国政府允许国际社会到藏区对藏人的实际生活进行评估。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to allow
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国际社会到藏区进行评估，看看藏人是否如政府所称的得到很多实惠。
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1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之后向西藏派驻军队，从此西藏问题成为国际争议的出发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今天上午，中国在西藏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举行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那么在此之前呢，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题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称今日之西藏乃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白皮书称赞西藏在共产党统治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平等发展，但是对西藏自2009年以来发生的140余起藏人自焚事件只字不提，同时继续抨击14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诉求是分裂祖国。中共的民族自治制度是否真的像白皮书所说的获得了成功实践？西藏和广大藏人的未来将何去何从？那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三位嘉宾。那么第一位是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先生。格桑坚赞先生是通过电话从印度新德里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格桑坚赞先生，欢迎您。好，另外一位是。
你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连韩博士。
谢谢。
还有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那么夏教授呢，从这个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么我们欢迎夏教授，也欢迎三位。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首先呢，我想请这个人在印度的这个格桑坚赞先生先来谈一谈哈。那么中国最新公布的这个白皮书的题目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么强调是自治。那么您认为呢，这个自治制度在西藏是否是真的是有这种所谓的自治呢？
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呢，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面，中国连续发表了有关西藏的两部白皮书。那么最新发布的白皮书里面，他们当然针对的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的庆典活动而发布的。那么在过去的五十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在讲那么西藏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这种成功时，我们都知道1965年才成立西藏自治区，那么1966年开始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那么整个西藏处于一个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全部灭绝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也知道1984年中共才开始颁发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那么从1984年的现在，当然整个西藏说它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呢，西藏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它的民族语言文化，在中国宪法所规定里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这种保障下，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保护，反而中国采用以这种那么从外面大量的汉人移民到西藏的方式，那么西藏民族的生存危机，它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它的风俗习惯，特别它的民族特性已经到了濒危灭绝的这种地步。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真的达赖喇嘛提出的一个解决西藏议题的一个非常温和的那么中间道路，又受到了中共的没有任何的正面的这种回应，反而他们采用这种非常高压的那么非常恶毒的这种攻击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因此我们提出的根据中国宪法跟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所包含的这种内容提出的名副其实的自治建议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他们只是一味的采用发布白皮书的方式，那么拼凑一些数字，那么他们在炫耀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来代替统治西藏的这种合法性。因此呢，我们都知道这种所谓的区域自治法在西藏这种落实其实只是表面的，真正的没有落实到整个西藏。
好的好的，谢谢格桑坚赞先生。韩先生请您补充。
我就是补充一句，我们看是不是自治呢，看是不是藏人在那儿智障。那你看在中共的那么多年见证，那么多年以来五十年来就或者是更长一段时间，所有的区党委书记全部是由汉人担任。他们连自己的藏人的这个党员他都不相信，都不会让他们担任来这个在西藏党委书记第一把手来主持这个西藏的这个工作。可见这个自治是空有其名。那这跟苏联比较起来，苏联很多加盟共和国都是当地本民族的人主持当地的这个工作。现在你看喀萨克总统以前就是他的这个苏联的这个党委书记。
对，好的，那个我想接下来请教人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呢一直是强调这个他的统治呢给西藏带来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发展，那么强调就是说你看西藏过去五十年前是处于一个落后的一个所谓这个农奴制度，那么现在我们共产党去了以后直接从农奴制度跨越式的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那么您怎么看中国政府和中共宣传方面的这种说法呢？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政府了在发布的那个十几项白皮书里边呢，那么都涉及到西藏问题。那么其中有几个，第一个呢，他们所宣称的那个西藏了在五十年代的那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了， 那么其实呢，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那么这一点呢，就说海外的藏人，那么尤其在达兰萨拉的，那么达兰喇嘛领导下的藏人呢，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澄清。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说如果今天西藏呢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那么这点呢也是不可否定的。就像整个中国，那么都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就像全世界都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都在进步一样的。那么西藏确确实实取得很多的经济成就，这点达赖喇嘛也从不否认。而且达赖喇嘛认为呢，今天的一些经济成就呢，未来还要保存现代化呢，还要继续的就是那个保护。那么这样的话是有利于藏人的发展的。那么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清楚的知道。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干预的话呢，那么西藏也就不会那么经历这种灭顶式的这种灾难。那么尤其在文革中，那么这种毁佛，那么毁那个就是寺庙，那么那个迫害僧人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就说他的那个成就了，到底怎么样评判呢？我们第一就是要，尤其是像民族区域制度，第一我们就要问这个受众，也就是说西藏人他是在接受这个所谓的民族区域制度，所以我们就要问藏人他们是不是欢迎，他们是不是高兴。那么现在的话呢，作为藏人能够发出独立声音的，那么就是流亡藏人，那么就是海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是完全拒绝不听中间道路或者达赖喇嘛的这个任何的建议，这点就本身就不想那么进行评估。那么第二个呢，就说是要听第三方。那么如果中国政府根本就不允许国际的那个记者或者独立的第三方对西藏呢进行采访报道和调查的话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听取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的话呢，那么我想世人呢是不会觉得它是可信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想请教格桑坚赞先生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这边呢也发表了一份这个文件，那么认为就是说这个文件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并不认同这个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呢仍然坚持就是说支持这个中间道路。那么请您给对这份这个立场呢进行一些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那么中共的反驳，那么达赖喇嘛提出在中间道路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说辞，就是因为中间道路是分了中国的，就是分了祖国的一个信经。那么这里面他讲出了两点，第一点他讲的是，那么藏人行政中央也就是流亡政府不承认西藏在历史上这个独立的国家，第一点。第二点他讲的是。那么中间道路提出的要求，也就是把所有的那中共他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一个整体的西藏它分割在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另外它分割在青海、四川、云南还有甘肃这些里面的藏区全部要统一的一个行政区划。然后他们认为这两点就是分了中国，要把中国的四分之一的土地拿走。那么对于西藏人来讲，历史它就是个历史，它是不真，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那么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去放弃，这是我们的原则。那么作为一个西藏，它是一个整体的民族，那么中国的宪法规定一个民族它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那么你要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个的其他的宗旨就是要保护这个民族的特殊的它的特性、语言、文化、宗旨、信仰。但是中共它违反它自己的宪法，把西藏分割在各个省行省里面，这就是对西藏民族的一个毁灭，一个就是灭绝的一个政策。因此它中共它在不能接受中间道路这个原则上面，它提出了这两点。那么藏人行政中央认为。历史咱们不谈，那么现在的现实问题是整个西藏已经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下，那么我们不可能承认西藏在历史上是独立的国家。但是呢，中间道路也就是我们不承认，那么就说这种西藏因为历史上是独立的国家，那么大家认为需要继续追求独立，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一个点就是中共现行的民主区域自治法也和现行的行政体化里面把整个西藏分割在各个形式里面，我们也不能接受。那么我们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自治的一个体，这个自治体前提就是不从中国分裂出去、分割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前提。因此提出了这就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但是呢，这一点中国他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以后他就 你知道它会编撰一些非常很多很多的词汇，像变相性的独立啊，什么半独立啊，因此呢迷惑广大的中国人民，他们的基础目的是这样的。
嗯，好的，韩博士，那个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话，他对西藏问题相当重视，的确是西藏重视，那么召开了发表了今年就发表两部白皮书，那么也8月份的话呢，在这个阅兵之前召开这个中央这个西藏座谈西藏工作座谈会，
对，
那么他提出了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治藏的一个战略，这么叫简单来说就叫他所说的这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
对，
那么提出这些看法，那么显示出呢就是说发表出的外界的一种解读，就是说这些制造新的这个方针里面的话，没有什么达赖喇嘛的内容，就是说有一种解读就认为这是中共的一个新的一种策略，就是说已经在考虑达赖喇嘛身后的事情，那么现在就是说去达赖喇嘛化，那么您怎么认为，您怎么看这种新的这种战略上策略上的变化呢？
我觉得这个他的所谓制造策略啊，制造方略，他们叫制造方略，是四个全面六个必须，然后呢，就是你这说的这个二十字的这个话，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但是我觉得他很明显就是完全拒绝了这个达赖喇嘛这个中间路线。他想通过所谓依法治藏，实际上就是要想通过铁腕的手段来打压这些个要求这个自治的这些藏人，要求人权的这些藏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想呢，他的重点，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方略，重点还是一个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说只要把西藏的这个经济搞上去了，那么其他什么都好说，这个那就是动员全国的力量又来继续来支障，把这个金钱往那边投放，大量的金钱来投放，是通过金钱收买，让这个所谓的这个藏人臣服这个中央政府，他讲的是治国必治边，治边必稳藏。
对，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往后再加下去，治藏必要安民，安民必须要请喇嘛回来，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正比较好的一个方略。他现在这个方略呢，实际上是这个让中国失去这个汉藏啊之间失去一个最佳的和解的机会。恐怕最后一个机会，我觉得失去这个机会，对未来中国的这个发展，中国的这整个的领土完整，可能会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
好的，我想接来请教一下格桑坚赞先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听众观众朋友，很多人对西藏的实际情况，比如说藏人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那么他们认为中央政府已经给西藏很多的这优惠条件、优惠政策，那么也在西藏的进行大力发展这个经济建设，那么基础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修公路啊、修铁路啊等等等等。那么您认为这些是不是藏人真正需要的？是不是藏人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呢？
对。那么在中国的这种谎言的欺骗之下，那么大陆的很多民众对你所讲的他们不太清楚西藏的现状。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入侵西藏到59年，那么跟着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发生了做民主改革的文化大革命，那么100多万西藏人死于这种非命，那么作为整个西藏的6000多座寺院被毁坏，那么这寺院里面的那些珍贵的文物、珍贵的这种文化价值全部被毁于一旦，那么西藏这个民族所遭受的这种苦难，那么所遭受的这些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从8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开始对西藏有了大量的这些经济建设跟投资，但是对西藏人来讲，他对这些所谓的经济发展还看得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个民族的尊严。那么这个民族的尊严就是要保护这民族的语言文化，包括他的民族特性，还包括他的宗教信仰跟风俗习惯。但是我们知道，中国通过他这种分而治之的方法，把西藏分割给各行政以后，那么对他实行一种另外一种政策，那么西藏在分割给其他地方的这些藏民族的语言文化，现在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这种地步。那么藏人最 他们心里就是最焦急的就是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被消灭掉。但是呢，对中国大陆的民众也和共产党，他这方面上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感触。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我对西藏怎么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然后他认为西藏人的民心还不在这边，他们的民心是还是往着达赖喇嘛那边。当然我们有反驳的，可以问一问，你要现在提出一个这样一个策略里面一个凝聚人心，咱们凝聚人心的话，你必须要听听当地民众的心声。当地民众的心声是他要保护这个民族继续生存吗？还是愿意在经济建设这样一个大潮之下，那么被另外一个民族同化掉？那么你在这边高调的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那么另一边用完全用一种战争的状态全部不满无底，那么在这样一个枪口下的民众，他会不会有没有这种幸福和感？那么他的这种民心能不能可以凝聚到中共的这种统治之下？那么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那么你投入了这么多的经济，投入了这么大年的人力物力，修了所谓的公路铁路，或者说还修了这种航天，那么这些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如果是你要消灭这个民族，你要消灭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会感激你吗？还是会贪心向外？这是必须要中国的当政者他必须要反思的一个问题。你一方面要讲凝聚人心，一方面把自己的就是最特殊的信仰的这种凝聚力，最尊崇的喇嘛，你要一一的破坏抵制。那么这样你能凝聚西藏人的心吗？你凝聚不了西藏人的心，你再花几百亿搞个庆典，那么这个作用会有多大？这都是一个问题。
嗯，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夏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习近平所说的这要凝聚人心？那么我觉得他这个所说凝聚人心的确也是点到了这个痛处哈。那么您认为这个中国现在在西藏的这些政策，包括大兴土木搞这基础设施建设，那么能不能赢得这个藏人的民心呢？
对，这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像格桑先生讲到，那么这里边就是一个藏人的尊严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呢把昨天的西藏的这个庆祝了50周年的这个建立自治区的这个庆祝仪式了，跟那个93的阅兵呢相比较了，那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在93的阅兵呢，中国呢不断的就是强调一种就是它的一个民族主义，那么它跟日本呢那么怎么不一样？日本侵华了造成的亡种那个亡国这个灭亡中国文化的这么一种威胁，所以中国呢要经过十几年的抗战，那么这样的话呢要把就是日本人呢要赶出去。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呢放在就是西藏人的这个角度去想一想，那么西藏人呢，那么他跟那个汉人呢，那么确确实实在文化、宗教、行为方式，那么人种各方面呢都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如果我到西藏去，恐怕我认为西藏呢对我来说是比日本更就是那个要那个就是外国的一个国家，因为在日本至少日本的所谓的文字了，那么我呢基本上还看得懂，那么我在那边呢我可以自己呢不用翻译了，我都可以那个生活可以旅行。但是呢在西藏呢，他们的文字、他们的那个精神思想、宗教、那么生活习俗、那么等等，都跟中国、都跟汉人差别那个特别大。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西藏人的这个想法里边，他们的民族的尊严、他们的文化的尊严、他们的那个就是历史上造就的辉煌的传统，那么甚至在那个唐朝时期，他们可以就是让那个大唐呢，那么跟他们就是那个和解，那么把就是公主呢嫁过去了，那么这些呢其实呢不是说是中国所说的，那么这就显示了那么西藏呢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呢它揭示了一个那个吐蕃那个帝国呢，那么它当时呢就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它可以那个使得大唐呢必须通过嫁女的方式去和亲。那所以我觉得呢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那么习近平如果想得到藏人的民心，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如果藏人那么像那个达赖喇嘛讲的，在中间道路下跟汉人呢那么结成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我觉得这不是完全要排除一个选项。那么但是呢如果这个选项要实现的话呢，那我觉得汉人那么习近平呢必须获得藏人的这个衷心的这个支持， 那么藏人怎么样能够衷心的支持，能够跟汉人能够真正的亲如一家？那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必须那个尊重藏人的尊严，那么提升他们的尊严，而这里边就决定一个就根本的我们对待达拉喇嘛的问题。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很快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好，你好，我只要说两点。第一，我觉得美国之音无论是请维族的嘉宾和藏族的嘉宾都哭着喊说我们破坏了你们的文化。哎，我就不明白这个现在藏族有他自己的电视台讲藏语，他的学校也教藏语，甚至呢我发现这到内地来工作的这个藏族人，他们的汉语讲的还不如这格桑先生好。我就不明白他们，你们为什么总是喊着就是说破坏的话，我们怎么破坏你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西藏如果当年不是归了中国，而是被俄国人占领了，恐怕这位格桑先生连自己名字都保不住，肯定要叫格列夫斯基等等等等。我就觉得我们汉族人对藏族人是很客气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那位先生，刚才那位嘉宾说什么什么就是这个我这个日本占领中国怎么着？那我想问，美国就欧洲第一批移民到了美洲大陆，把又对印第安人又怎么样呢？我们要比对藏族人比印第安就是欧洲移民对印第安人要好得多得多呀！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一点呢？而你们总是在讲什么文化？我们根本没有破坏你们的文化。另外，我这个从西藏回来的一个汉人，
谢谢您，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很多啊，接下来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收不到这个伟哥之音了，我就是通过电话在收听。但胡锦涛、江泽民、邓小平时代还没有黑暗到无耻到如此地步，不能对伟哥之音封杀。
好，
因为我们能领略到这个优秀嘉宾的，比如说陈寿功、曹永新的深刻透彻又充满智慧的观点。
啊，您对今天的议题有什么看法呢？
我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嘉宾，就是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个西藏和民国的这个国民政府的关系，和现在和就是
好的
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是
好的，了解了。那么我请那个格桑先生，对这个，我们知道刚才第一位王先生非常，他的发言也很具有代表性。他说这个，中国汉人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藏人总是说他破坏文化，说在西藏的话，他们那个有藏语电台，有藏语的可能有这个传媒等等。您怎么回应他的看法呢？
好的，我刚才没有听，不太清楚这个北京来的嘉宾的讲话，但是大概的意思。那么他讲的是，那么汉人对藏人非常的客气，那么我们应该这样讲，那么日本人也认为他入侵中国了，他非常客气，他要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他认为很客气，那么现在也不反省律师，这是一个事实。那么第二点，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过，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国入侵西藏才造成了今天的西藏问题。那么西藏问题既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西藏的合法政府跟他的合法政府的领导需要流亡在外，但是他们现在基于现实提出了一个解决西藏议题的一个中间道路，其实这就是刚才所讲的消除汉藏间的这种误解，那么解决西藏问题这个最佳的一个途径。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途径呢又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那么有很多像这样北京这个嘉宾先生那样的，他们认为那么中国政府也好汉人也好对西藏非常的客气，但是呢藏人为什么还会他的心向外？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么整个问题的根本在这里，那么根本就是你给予再多的好，你给予再多的，就像我们养一个猪，你给它天天吃好的粮食，其实你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杀掉吃掉，那么这个民族会感激你吗？反过来，你如果真正的来理解这个民族的诉求，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么你不一定要投资这么多钱，不需要修这么多的公路，不一定要修这么多的豪华饭店，那么你要尊重这个民族的尊严，那么让他活得跟一样的一个平等待遇，那么他一定会感激你。 好吗？
谢谢格桑先生。我们想请那个夏教授对刚才那个北京的王先生的一个看法发表一下您的回应。他说 比这个美国当时来到北美大陆对印第安人的这个策略，还有这个刚才您谈到了这个汉人应该设身处地的从藏人角度来出发，请您对他的观点进行一个简单的回应。
是的，对，欧洲人呢来到了北美了，那么进行了这个种族的灭绝和屠杀，那么这也是美国学界一个公认的一个事实，而且美国人呢也进行了反思，所以呢美国呢现在呢在国内呢对本土的印第安人呢那么有各种的促进那个措施，那么所以呢美国人呢印第安人呢今天有他们的独立的自治的保留地，而这个独立的自治的保留地呢享受的权利呢包括他们进行自我开发的各种权利和得到的补贴呢比美国其他的地区要多得多，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那我觉得就说中国那个作为一个大国了，中国那个中华民族了，作为一个要追求进步的民族了，我们不能总是了找到世界上呢有比我们更坏的人和更坏的国家，我们总不能去那个老是去比坏。那我觉得呢，如果我们呢就是说想想世界的主流，想想这些那个高的标准，那我觉得应该反思我们的不足。如果我们整天去比坏的话呢，那日本人还说那我对你中国的道歉呢远远超过谁谁谁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那个没有就是标准的一个想法。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还有现场还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我们没有办法接听一一接听了。那么但是呢，有关这个中国西藏政策以及西藏未来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呢，是北京的阅兵是不是秀给美国看，习近平访美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的，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上周四呢，北京轰轰烈烈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终于是落下了帷幕。解放军呢在阅兵中展示了很多高精尖武器。那么有舆论就认为，北京阅兵是剑指美国和日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呢日前就表示，美国一天到晚在别的国家打仗，不需要以阅兵的方式展示武力。他还警告说呢，美国不要报复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的网络。还有报道就说，由于奥巴马政府没有派出主要阁员出席阅兵，因此中方将更加突出习近平九月份到纽约出席联合国总部活动。那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之际，中方的强硬立场是否有助于习近平访美取得成功？那么美中两国元首的双边高峰会谈能否给美中关系带来崔天凯所说的惊喜呢？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两位嘉宾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还有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教授呢，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现在就进入这个话题讨论。首先呢，想请教韩博士，那么我们知道这次阅兵，那么中国是展示了很多高精尖的武器，包括这个东风一系列的东风导弹，包括有中国媒体所说的是航母杀手，还有说这个导弹是关岛杀手。那么所以这个从解说词来看的话呢，都是箭有所指的，虽然没有说这个导弹是针对哪个国家的，针对哪个区域的，那么这的确是箭有所指。那么您怎么认为，您怎么看呢这次阅兵对美国这个意味呢？
我觉得当然肯定是他对内呢，当然是立威，要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增加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这个能力，要军队效忠于他，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可能是主要的一个目的。但是另外一个目的呢，也就是向世界其他各国示威。当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日。表面上好像是主要针对日本，但实际上是敲打日本，实际上背后呢是针对美国的。那么这些个武器呢，都不是什么这个让令人吃惊的东西，都是大家都是已经早就知道的。但它传达的一个信息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方面是这个表面上来看呢，就是说它口头上呢是大喊和平，不称霸，不搞扩张主义，展示呢都是赤裸裸的武力。那么在行动上呢？你看到要最近派出来的这个在阿拉斯加的五条这个军舰，都表示他已经在跟美国要有这个战略意图啊，进行全面的对抗。
嗯，
这是我觉得他的一个主要的意图，他就是要把这个强硬的姿态展现出来，给美国看，我们这个未来中国的这个崛起，美国是不可以避免的，要么你跟我合作，要么我们就是进行对抗。
好。那个接下来想请教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夏教授，您看这个中国看起来哈，这次对美国没有派出重量级的这个人物参加这个北京的阅兵，感觉到好像是有点耿耿于怀的感觉哈。那个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呢是拒绝出席美国这个全国二战纪念知友会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半官方的一个纪念活动，拒绝出席。那么他的理由说是因为当时有台湾的代表在那儿出现。那么还有呢，这个崔天凯在接受这个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美国一天到晚的在别的国家打仗，那么他用这种方式来秀武力，所以我们中国跟他不一样。那么您怎么看待中国崔天凯大使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他说这个美国是一天到晚在别人那儿打仗呢？
对，我们从这次阅兵呢和他的事后的一些各种官方言论来看呢，其实中国这个阅兵呢，那么刚才那个韩博士也讲到，那么针对国内是第一，那么第二当然会针对日本和美国。那么我觉得他还有几个呢，就是他想颠覆的东西。那么同时呢，就是他要颠覆就是原来邓小平提出的就是韬光养晦的这个整个中国的战略，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是剑拔弩张了。那么他呢是要挑战，那么他挑战什么呢？他挑战一个就是国际秩序。那么国际秩序呢，因为中国呢他是一直想推崇他的所谓的大国那个新型关系，但是呢那个美国呢根本就那个不予那个就是那个接纳。那么所以中国呢现在呢就是说通过阅兵呢想打造自己作为二战胜利国的这么一个姿态，那么也就是说通过二战胜利中国的胜利呢来奠定今天中国的那个所谓的战胜国在二战的这个框架中呢那么或有就是说大国的地位。那么另外一个呢，那么中国的整个做法呢其实呢就在挑战全球的这个价值观。那么全球的价值观呢，那么确确实实是在整个西方那个民主国家了，那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呢，那么进行了那个最具有就是贡献的这么一个战斗。而整个反法西斯战场呢，那么无论是东方战场还是西方战场，绝对的领导国家都是美国，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正因为呢就说法西斯呢在德国，在意大利，那么在日本，他们带来了全球战争的根源。那么所以呢整个反法西斯联盟在美国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下，那么尤其呢还有其他民主国家的领袖，包括丘吉尔和戴高乐，那么他们呢获得二战的胜利。那么但是这一点呢，那么中国政府呢想颠覆了，其实呢也就有反那个全球的民主那个体系的这么一个根本的意味。那么另外一个呢，中国政府在阅兵中想颠覆的就是整个历史观。那么这个历史观呢，那么就是说国民党在那个主战场，同时国民党在后方战场，那么他们的卓越的抗争，尤其像马英九总统也提到说200多位将军那么里边死亡的，那么除了一位左权是有中共的背景以外，其他全是国军。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今天呢中国政府呢想改写整个那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那么想通过篡改历史的方式呢，那么给自己合法性。那么所以我觉得他这次阅兵呢要颠覆的东西是多重的。
韩博士，请您补充。
我就觉得这个崔天凯大使讲这个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是一个不得体，非常不得体。因为要套用中国的这个中共的一个话语说的，就是说会严重的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因为美国并没有在天天打仗，那美国过去打仗的现在的情况，你看在伊拉克和这个和阿富汗都已经全部撤军，而且呢现在剩下的几千人的部队就是支持这个一个服务性的工作，培训的工作。过去打仗的话，即使在阿富汗打仗，也是因为美国受到恐怖主义的攻击以后，才来进行一个自卫，来那个什么的，来进行作战的。那么伊拉克战争呢，当然是一个情报的失误，这是美国的一个决策的一个失误，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错误的这个作战。但是，并不是说 美国天天在打仗。那如果是说这个崔天凯大使言下之意呢，和美国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一个侵略国家，如果是美国是一个侵略国家，为什么你热爱和平的习大大要跑到美国来祈求一个侵略国家跟你建立一个大国新型关系呢？这个跟道理就讲不过去。
嗯，好，那个夏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自相矛盾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一方面你又崔天凯说美国是一个好尚武国家，那么总是到别的国家打仗哈，另外一个他又说这个要筹划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访美行程，怎么看这种好像看起来很矛盾的这种做法呢？
对，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整个分析中国的那个内政和外交了，那么分析它的官方的言辞了，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第一个，它是华丽辞藻治国，包括在西藏问题上，那么他把最漂亮的这个言辞呢，他都挂在嘴巴上，但是呢，在他的就是那个许诺这个言辞上面呢，这个就是和他的实际行动兑现方面呢，那么有越来越大的那个壕沟。但是呢，这种壕沟那么造成的这种差距、这种矛盾和这种虚伪了，那么他不允许任何人呢指出，那么也不允许任何人讨论，那么他同时呢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努力了，想弥合这种壕沟，那么避免这种虚伪。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的在外的驻外代表，像崔天凯这样的人，那么同时呢，像中国的其他的那个官方领导人，那么他们呢经常呢可以用非常矛盾的这些言辞了，那么经常来描述他的那个外交政策和他的内政。所以我觉得这点就是说显示出中国目前的角色呢里边有很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呢？第一，他的言语那个已经混乱，那么他的思维呢已经混乱，那么第二呢，他呢已经呢就是说属于是就是不讲道理了，那么他已经就说没有就是那个羞耻之心，也就是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言行不一了带来的这种自我羞耻感。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呢，他现在呢可能是在盲目的或者是无意的，那么在制造出新的冲突。为什么呢？如果果真像他说的要给中美关系带来惊喜的话，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九三大阅兵，就像刚才那个韩博士讲的，那么极大的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我相信美国人现在朝野之下都会认为，那么中国呢是美国的那个就是敌人，那么中国呢是在挑战国际秩序，是直接针对美国，要对美国发起就是各种那个就是破坏，甚至那个准备某种进攻。那么这点我觉得中美关系呢是面临很大一个挑战。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先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热线电话，第一位是内蒙古的吴先生。吴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哎，你好。哎，能听到我吗？
你好，请讲。
我想要说的是，就是这次阅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来到中国来参加阅兵的都是什么样一些国家，都是一些三流四流的一些国家，想要用一次阅兵来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这根本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有一点我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就是这次阅兵根本不是想跟世界对抗，跟美国对抗，它仅仅是针对国民而已。用这种就是这种高压的政策，用这种炫耀武力的方式来震慑中国的老百姓。
嗯，
你想吧，中国的军委主席、副主席，整个的军队全都是用花钱上去的，全国贪官一片，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部队，用一次阅兵就能改变形象，这样的部队能打仗？真是太开玩笑了，我的话结束了。
好，谢谢。
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这才是中国的主流，想用这种方式来愚弄百姓，愚弄世界是不可能。奥巴马没来，日本、欧洲四国家都没来，凡是长脑袋都没来，有求于中国的穷国家、三十国家都来了，这种方式徒劳无益，仅仅就是花费。好了，
谢谢内蒙古的吴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的刘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好，请讲。
啊，我听到了啊。我们这次也，中国这次阅兵啊，与你美国有什么关系啊？起码我们没有到那个伊拉克阅去，是吧？没有到利比亚去。哎，你美国你算个什么东西？有些像你们这有些人还替美国指手画脚。你别忘了你们的姓什么啊。
好，谢谢您，谢谢刘先生啊。韩先生，请您回应一下这位刘先生的看法。他很好像比较这个动感情了。那么您认为就是说美国他说中国的阅兵没有到伊拉克去，没有到叙利亚去，为什么美国不到叙利亚阅兵呢？
我美国没有必要去阅兵，美国这个军力世界第一，没有必要去显示这个武力，美国政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美国的这个政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和平政策，希望维持这个战后的这个国际关系。那中国实际上也是从这个和平这个、环境获益的。那么现在国际社会是一个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社会，经济都相互的依赖相互关联，如果是中国在地区推行这个一个扩张主义的这个政策，那么势必就要影响整个国际关系，影响整个国际秩序，那么就会造成这个经济发展的滞后，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是美国为什么关心中国阅兵的这个情况。当然美国也就是甚至没有直接评论过，我觉得基本上都是间接的这个谈一下，没有并没有评论。但是美国呢，从一开始就不愿意介入，这个中国是有知道的，中国从一开始就知道，因为去年的这个俄国俄国阅兵的时候，70周年的时候，美国和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全部都是抵制的。原因就是什么？他把这个阅兵，把二战的胜利啊，做一个把它政治化了，用自己把它用于为自己这个扩张主义来。来作为一个议题，所以美国当然要拒绝。中国也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不会来参加，参加的是什么？像苏丹的这些被国际刑事法院追诉的这些人，那些有求于这个委内瑞拉呀，需要要钱的这些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对中国的阅兵，只是从。表示关注而已。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好，请讲。
对，这里边呢有一个最主要的，因为这次阅兵的由头是什么？由头是抗日和反法西斯。那么抗日和反法西斯与美国有没有相关？
对，
如果不是美国在二战中用他的军队，而且牺牲了几十万人，这样来那个在欧洲战场和在亚洲战场，那么击败了法西斯的话呢，那么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就不会有中国人民以后的那个享受的和平。所以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中国人如果意识不到，不管我的姓是姓中国人的姓还是外国人的姓，那么如果我们在根本层面上是人的话了，如果我们没有对就是拯救整个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美国民主体制，那么有某种就是感恩之心，记住历史的话了，那我觉得这样的人呢是那个最可耻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个阅兵呢，那么他首先呢应该第一应该感恩的是美国，那么而不是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美国和反法西斯联盟的整个民主国家的功劳了全部给窃取，然后用来了恐吓自己的人民，那么为自己的专制了那么提供合法性。第二，他要阅兵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展示，如果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正义之师，那么如果你真是和平人民和那个就是正义了，最后要胜利的话了，那你就应该向全球展示了，那么日本人对你心服口服，那么日本人呢能够参与你的阅兵，日本人跟你共建和平。那么我们知道同时在夏威夷举行的那么美国庆祝就是珍珠港事件和二战结束了，那么日本人是免费送各种烟火那么到那个夏威夷去进行共庆的，那么为什么你中国就达不到以日本呢共庆？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不是和平和正义了那么最终胜利，那么因为你确确实实是有霸权，而且呢确确实实在喧嚣某种武力了，那么这样呢就制造就是战争的阴影，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当然和美国是有关的。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河北的田先生。河北田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啊，你好，
你好，
是我吗？
啊，请讲。
这你们这美国之音呢，就是应该客观公正一些。只要和你们观点不同呢，你们就说不了三句话，你就给掐了，也没法再给你们打电话。为啥给你们打电话的好像很多的似的？实际上，中国人呢，的确有一部分人就是汉奸多。
嗯。
你们现在可能不承认你们是汉奸。日本鬼子进中国时，中国出多少汉奸呢？尤其是刚才这个，就是这个带领带那个叫什么，他说那个什么，美国打伊拉克不是撤军了吗？这叫什么逻辑啊？
嗯，
你为什么要打伊拉克？
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总统都给杀了，
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大规模杀伤武器，人家有吗？
好，那么这里边我来那个也来回应一下了。
好，
那么就是说， 美国呢，那么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后下手为强的一个国家，无论从一战二战，那么还是就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那么美国都不是首先呢他呢去先下手为强，而是因为他受到了就是致命的攻击，那么对他的本土呢，对他的人民呢，那么进行了那个就是伤害。第二呢，美国呢，那么确确实实，那么像中国许多人呢，包括我们这边听众呢所不能理解的，美国有一种国际主义，有一种全球主义的这么一种精神，那么它有一种真正的一种人类的一种普世价值，那么所以它对人类的这些就是灾难呢，尤其遇到像希特勒这样的法西斯独裁者，那么像墨索里尼这样的法西斯独裁者，像东条英机这样的日本的法西斯独裁者，像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就是新的独裁者，那么美国呢，确确实实有这种以正义、以民主呢为它的那个就是根本的合法性呢，那么去干预世界的历史进程。那么这一点呢，恰好是中国了，正好是与此背道而驰的。而很多的中国的听众呢，那么确确实实就说，第一呢，就说你们呢，那个如果就是在美国之间呢，可以发表就是你们的评论呢，那么如果你们能够在中国呢，电视台呢也享受这样的评论，对他们的主持人呢，对他们的嘉宾呢，也可以这样批评的话呢，那我就祝贺你，那我就认为中国跟美国一样了，甚至中国比美国还伟大。
好的，谢谢韩博士，请您回应一下这个。他说现在中国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当然是代表一派人的一种思想，就是说认为美国才是霸权，美国到处去打仗，就像崔天凯所说的，到处一天到晚的到别的国家去打仗。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去维护这个世界秩序？为什么美国要把这个独裁者把它清除掉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夏教授讲得很清楚，美国是总是后发制人的。我们知道这个，你像二战的时候，如果是美国不是为了中国，为中国主持正义，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的话，日本不会攻击美国，美国也不会卷入太平洋战争。这一点很多人不感恩戴德，反过来要骂美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违背这个历史事实，这个表明不是一个感恩的民族。美国有美国的错误，比如说在伊拉克这个战争上，我认为始终认为呢，因为整个情报系统失灵，那么师出没有名。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都在反省这个问题。但是美国就像夏总讲的，很多不同的意见，大家都在批评这个美国这样的这个政策。那中国呢，你根本听不到任何反对中国外交政策扩张主义或者军国主义的这些做法。你一旦稍微提出稍微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被打压。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回到这个习近平即将访美的这个话题上面来哈，就是说在双方互不信任啊，韩博士在双方这个互相不信任，这个彼此猜忌敌意非常这个越来越深的情况下，那么包括美国自己的这个智库还有学者专家都认为这种所谓这种高峰会国事访问不会取得什么重大的这个惊喜。那么崔天凯还说这个有惊喜，你认为能有什么样的惊喜？
我觉得如果是说这个惊喜，可能不会从政治和军事层面领域里头，可能会在经济和这个叫合同啊，这个投资协议啊，条约啊这些领域里头，但是也可不排除他在一些个领域里头作为一些松动，但是我觉得要突破性的、实质性的突破，恐怕不会有什么惊喜的。
嗯，好的，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这次习近平访美，他有报道，有海外中国媒体报道说，那是习近平是下了死命令哈，必须成功，不能失败，不能有任何闪失。那么，您认为这回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访美？包括前面我们谈到这个大阅兵，这个有箭有所指这个意味。
对，那么我觉得他如果要想他成功的话呢，就像刚才韩博士讲的，他一个大概能够做的就是带一大批就是这种那个订单呢，那么来到美国，那么主要呢做工商这方面的这个就是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呢他也会大把的那个撒钱呢，那么做侨团的工作，那么由这些侨团的这些人呢，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声势上啊，能够制造出一种就是习近平呢非常受到中国人欢迎和拥戴的这么一个就是假象。那么但是呢，我觉得中美关系呢，那么目前呢，那么处于就是过去30年我们看到的恐怕的最低谷。那么因为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甚至跟六四以后相比，六四以后呢，中美呢还有战略上的很多的共同利益，但是今天呢，中美的关系呢，其实在战略上呢已经没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了，那么出现一种对抗的关系。另外呢，就是中美的经济合作，我们看到了今天中美经济合作的空间其实已经在逐渐的减少。那么相反呢，就是中国的现在目前呢成为美国经济的许多的未来的危机的一个根源了。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中美关系了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与今天节目讨论，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给您提供这样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啊。那么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一鸣教授，还有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呢，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军队大洗牌，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您晚安。